如果你喜欢我们，想跟我们一起聊天，
欢迎添加微信小助手 Ocean of Star 5，拉你进听友群，
和我们一起快乐报数哦。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臧曼玉和高晶莹的播客栏目《土象电台》，试图传播两位都市肤浅女孩的心声。这档播客将是陪伴您洗碗、拖地、如厕、开车等地铁的绝佳听物。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来，欢迎来到土象电池。
本期节目由维护女性私密卫生健康、助力她力量的法国私密护理专家 Intima 赞助播出。
选了一个非常适合咱们女性的这样一个话题
啊，今天就来讲讲女生有很多小秘密。
友谊更上一步台阶的就是，哎，我跟你讲个秘密哦，你不要告诉别人。
哎，你有没有看过一个微信动图啊？两位年纪稍长的女性，
嗯
啊，然后可能是那种偏远地区乡村的那种打扮，然后两个人在酒桌上就，对对对，然后背景就说，虽然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但是我知道有一个人已经身败名裂。然后他们的这个对话中肯定会始终贯穿着说，哎，你不要告诉别人
哦，你千万不能跟你人家说，
哎，你知道吗？就是我们之间好像谈话经常会涉及到这一种哈，
对对，非常容易加速我们之间的关系，
没错。
但是呢，秘密也会在不经意间被其他人知道。
完了，Gossip Girl，
XOXO， 大家应该都看过这个电视剧吧？
不一定，不一定。我们现在就听众越来越年轻了，就时代的眼泪了。
Queen B and Queen S，
对，
女性秘密就不得不说到这部我的启蒙美剧。
嗯哼，
我的启蒙美剧有两部，
你说，
一部是迪士尼的，一部就是这个。
哦，我的是《摩登家庭》
啊，没有《老友记》吗？
没有哎，我还真没看过 Friends。对，
你看过这部吗？
我只看过一点点，说实话啊，
就是每一个人都是学校里的风云人物。
对对对对，
男女关系非常的乱，
非常的混乱，
就可是妈妈跟叔叔的儿子和我这样的一个关系，他们秘密交往了之后，总是会有一个人知道了这件事情，
然后就开始疯传，
就会发到一个账户上。这个账户就是，我也不知道以前的通讯如此的发达，就会所有人，那个学校里的所有人都会看到这个，
收到一个订阅邮件。
对，订阅邮件就是说这个人跟这个人在一起了，或者这个人有什么丑闻之类的。
哎，上个世纪的动画片，不是动画片，就连续剧，真的蛮有空的。
对，每个人就短信叮叮叮，然后一看，
对，
他们在一起了，
真的是时代的眼泪。
嗯，我就感觉说，所有的秘密都不像是秘密，就很痛恨秘密被别人知道，而且每一次的这个秘密呢，都会掀起千层浪。但是知道别人秘密的时候也很津津有味。
就是那种茶余饭后，哎呀，滋滋，对，那种感觉。那么小高，对吧？咱俩已经就铁了，就铁了，铁着。但是咱们之间肯定还是会有秘密的。
我先
怎么先透露一个小秘密给我是吧？
不是，我先要跟你坦白，就是上之前你谈了一个男朋友以后，然后那男朋友可能就是跟我们想象中的状态是不太一样的。然后我当时知道了以后，我就立刻告诉了小辣椒。我说，哎，你知道吗？曼玉谈了个男朋友。然后他说，然后他就很快就给我情绪反馈，他说啊。
有点超乎我的意料，因为我以为你会起码同时告诉十个朋友。你竟然只告诉了一个朋友，你真的很会保守秘密。
因为你也没有说不要告诉别人啦，只说不要告诉周总。
但是就是说，如果是不要告诉别人的话，就马上告诉十个人，对不对？
那也没有啦，现在长 长大了也是会看这个秘密的等级程度，会给它划分等级，划分在这个绿灯、黄灯还是红灯。你这个我是属于这个绿灯下面，因为绿灯下面。
那你既然坦白了，我也咱们今天就坦白局好吧？反正就是你每次跟我说一个不能告诉别人的时候，我都马上就说
是不是 Frank 那个事
Frank 这个事也算是秘密吗？ Frank 这个事当然就是要大说特说。
Frank 的这个事之后会单独出一期跟大家说，他最近遭遇了，先跟大家预告一下，他遭遇了职场性骚扰。
对，是的，
非常有意思，
非常有意思。我不知道 Frank 这个人到底怎么回事，他的这个命是什么命啊？反正他这个生活整个非常的桃色生香。
对，是是
是、
是
的。
上次我跟你讲这个事的时候，我说的不是我跟你说一个秘密，我说的是我跟你说一件事儿。这个事儿就代表了八卦，
这个
代表着可以传播，
可以传播
广泛，
而且要及时迅速。
除了不要发朋友圈艾特他以外，其他都可以做。
OK， 好的，我想请问一下高老师，你有没有那种内心真正的不可告人的秘密突然被人发现了？
我觉得可以拆分成两个问题
啊。
我当然有心里非常非常不可告人的秘密，
嗯、
但是突然被人发现了，目前好像没有，
还没有，
没有。就是
你是个余则成哎，
就是目前的秘密啊。那以前的秘密可能想记不太清了，目前没有，就心里最深处最黑暗最 dark 的那个部分没有。
所以他没有被传播是因为
我没有告诉任何人、这个事儿是不能说的、是不能说的，因为只要你说出去了、他就
会
被说出去。
OK、好的。但是你这样一说，我发现我这个人我还是挺藏不住秘密的，
是吧？
就是但凡我心里有什么事儿，我肯定会说出来。而且虽然我知道我跟别人说，我说你千万不要告诉别人，就是别人一定会说，但是我还是会加一句，你千万不要告诉别人，千万不要告诉别人。
这句话仿佛是一个句号的存在。
对对 对, 对, 对，
我跟你说件事儿，我跟你说个秘密，哎，你千万不要告诉别人，
千万不要告诉别人。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不是最近要离职了嘛，这是可以说的嘛，就反正我就说了好吧。然后你看我到现在我都憋不住，因为这个事儿它还没有板上钉钉，
还没成。
对、
啊、
但是我现在就是特别的想说，我这个人分享欲太强了，我怪不得我天生播客人，你知道吧。
你是不是跟同事讲？
我疯狂讲。
除了领导在那天知道以后，就其他的就同事已经全部都知道了、
我都感觉领导是最后一个知道的。
好好好，
就我可太藏不住了，你说这可怎么办呀、我就太想把自己的秘密告诉别人，但是我内心其实知道就是这个事儿你最好不要讲。
对，
而且但凡成一个大事儿，就你在开始之前都先不要跟别人说。
是，
咱们会有这样一种怎么说，那种从小受到的影响，对不对？就你做事儿你就默默的做，你先不要说。但是我就不行，我可太藏不住事儿了，我就做一个什么事儿我就得提前先说，就像我们要直播的时候我就提前800年我就开始预告这种感觉。
对，
哎呀，我这人就是秘密跟我无关，
要你知道吗？要把秘密推上微博 top one。
对，就秘密就是热搜。所以我想知道，就是对于你来说啊、你这么能守住秘密的人、你有没有一些那种就是咱们真的很喜欢听的那种八卦小秘密，你有帮人守住过吗？
我想想啊，就是很煎熬。我跟你说，保守秘密这件事情
真
的是真
的很煎熬、
真的是很煎熬。每看到一个人，你在心里都会盘算说
他值不值得我信任，
要不要告诉他。
对呀、对呀、你如果把秘密保守在自己这里，自己要承担非常多的压力、但是如果你告诉了另外一个人，而且你跟他在家里就说你千万不要告诉别人，同时这个压力就分散了、分散到那个人的头上，
是
和另外的所有你告诉的人的头上，
对
不
对,
对,
对, 对，
这时候你的心里安了一下就没有那种负担了，现在这个负担就被平均的分散出去，
是
天女散花啊，雨露均沾，每个人都分散一点我的小压力，
每个人都知道别人的秘密，
没有错，对。
我现在突然想到，我觉得是分成两种形式的，比如说啊，现在我在做播客的这个自媒体身份，对于我来说，在同事之间是一个秘密。
你没有一个同事知道你做自媒体吗？
我有一个同事知道，
有一个呢就是全部都知道。
不是的，
怎么说？
不是的，只有一个同事，这个同事和我是在不同的。
这同事哑巴，
哑巴新娘。这个同事是完全不 care 这个单位的任何事儿。
哦、
除了我以外，没有，几乎没有其他任何的同事之间的往来。
精神离职加性格孤僻啊。你已经对他进行一个背调了，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调查了很久。你像我这个入职三年，
观察，我马上观察，
我只告诉了一个人、啊，这个人，而且他即将离职。
哦，
是，就是这样子。
太厉害了。
然后有很多次，你知道吗？有很多次跟同事深夜，你知道吗？深夜是非常容易开启我跟你讲一个秘密的这个话题的时候，
破防了，真咱不装了。
有一次就临门一脚了，我差点就说出来了，然后
就跟另外那个人是吧？
另外的人，你说改天再晚一点。我跟你讲件事儿，我都已经准备好了，你知道吗？99%，最就差最后能加载1%了，
和盘托出了呀。
然后我就收住了，我就在想，
怎么说？
这个人万一说出去了怎么办？哎，他万一视奸了我的这个微博、小红书，我的其他种种这些东西怎么办？
怎么办？
哎，怎么办？那就这个保不住了呀。
一想到那些后果，
哎，
马上冷静了，
冷静了，
头脑里面那个冷系统开启了，
就不说了、
哦、
啊。然后这是一个我自己的秘密。
嗯，
那假设今天是别人跟我说了一个别人的秘密，
别人的秘密，
哎，这个是
Frank 的秘密
啊 ，Frank 的秘密就所有人都可以知道。
Frank 的秘密就是从小区经过的时候跟保安都能唠两句。
哎、你知道吗？我那个朋友啊。像小辣椒的秘密，对吧？小辣椒的这个小八卦啊。恋爱小故事啊，这个就看这个等级程度，
这个直接上播客呀，上播客
等级程度。那比如说我现在就在单位里面、
嗯、
啊，同事 A 跟我说了一个同事 A 跟我说了一个他自己的故事
啊、哦，你马上搬出一个小辣椒的故事，嗯、但是呢、嗯、你不点名是小辣椒，
哎，但我就是不会跟他说同事 C 的事情给他、
哦、
啊，跟他进行一个秘密交换，
对，
这点呢我觉得是不太行的。
你这点总结的太好了。当我们在职场交换秘密的时候，绝对不能交换共同利益人的秘密
啊！要交换一个完全不相干的色情桃色故事。
没错，就是我，比如说我们在单位里，假如我们是同事，我现在只能说谁？我只能说我一个在火星上的朋友
啊！
哎，对，
他在美国的时候，那个哎，是的，
对对对，当时他在月球上读书的时候，对对对，就是这样一个概念，对吧、
啊？
完全不搭嘎的时候，
是的，是的，是的。
哦、
也就是说，秘密现在在我们心中是有设计。那种等级程度的
确实
好、那我们就再说说是否有接受过朋友的秘密。
我是当然
转头就告诉别人，
我太多了。今天万一风评被害，也不是风评被害，我自己找的、
嗯、
我就这人，我就人品差，我就守不住秘密。但是没有没有，认真点啊，我觉得我还是可以的。就是我这个人虽然嘴巴大，但是我内心有一杆尺子，
嗯，
因为我觉得秘密它是有时效性的，你承认吗？
承认，
是不是？
是的。
所以虽然我特别想说，但是我能忍一段时间，
嗯，
而且我会看这个时态现在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啊、哦，这个点说的非常，
你懂吧？
就除了我们火星上的朋友，我可以说我8年前做过一件什么样的事？
对，是的，8年前的我已经不是我了，现在的我是一个光明磊落的我，
有户路满裕，
没错。所以说，虽然这个事儿我说出来，但是我会考虑它的时效性的，
嗯嗯
啊、
嗯，
对，比如说我以前，比如说什么，我一个朋友杀人了。举个例子啊，我这朋友上辈子杀人，就这种感觉，懂我意思吧？
嗯嗯
啊，是的。然后还有，其实我觉得咱们之间，咱们平民老百姓之间，哪有那么多那种真正的说不能说的秘密、
嗯？
说我这朋友什么中奖中了100万，千万不要告诉别人，不可能，都是一些家长里短的小事儿、
啊。小时候，其实我觉得我们都会经历过的。真的想跟你讲一件事儿，我都不好意思跟别人说。
我好喜欢那个谁呀、啊，你千万不要告诉别人。
啊、对对，还有就是、我们俩昨天接吻了。啊就这样子的，
对对对对，
这就是我们小小的世界里的小小的秘密
啊。
L is for the way you look。在我们小时候的世界里面，什么事情是最炸裂的？两个同性，
两个同性吗？
在一起了？
不不不，我觉得只要是沾染到性，
嗯、
就是。就所有这些青春荷尔蒙的、都挺炸裂的，
是是 是, 是，
当时啥都听不进，就喜欢听这种新闻，
对对对对对，
特别喜欢听、
啊。比如说我跟大家讲一个八卦、
嗯，
就以前我会去高中的时候啊，
嗯、
我会去琴房练琴。琴房是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
嗯、
你知道高中没有人会去音乐教室，
嗯、
然后所有人都在自习读书、
对对。
然后我去琴房的时候，练琴的时候，我就捡到了一个 BYT。
妈呀，这小兔小兔
在哪？
然后当时你就是开封过的还是
开封过的使用完的
啊？那里面不是还有一些小液体？
I don't know, I don't know、oh, 死去的尸体躺卧在这个钢琴的身后、
啊、天啊好恶心啊。
而且因为我是每天都要去报道的、嗯、我每天都要去练琴、嗯、所以前一天我敢确保本琴房保安我敢确保他是没有的、嗯、也就是说他就是在前一天到我第二天早上去练的那一天二十四小时之间发现的事情，
案发时间你都已经给他算出来了。
于是这件事情就成为了我们学校班级那一个礼拜的重点八卦头条，
太牛了，
大家都在说
到底
是
谁
啊、嗯？那天没有回宿舍、
嗯、哦对哦、嗯、所有人都开始变成柯南、啊、
对对对，
所以最后你们得出结论了吗？
我们锁定了嫌疑人、
哦、那那个嫌疑人到时候就是怎么办呢？
就是
后来咋的了、
我们就是大家都窃窃私语、哦、好像是他，好像是他、哦、应该是他，应该是他，但是
所以不是跟你同一个寝室的人对吧？
啊、哦，不是、哦、但他也没有给我封口费，也没有跟我说不要告诉别人。
那不可能说呀，谁会去承认认罪啊、哦、
对对对，所以
太羞耻了。
反正我就立刻就告诉了所有人，告诉了 Frank， 你知道告诉了 Frank 就等于告诉了所有人，
全校全校就红领巾广播站说出来的感觉一样。
对对对对、
国旗下讲话。
是
这件事情的结尾是什么？就大家都知道是谁了，
可能就是下一件事情会带出他、
哦、哎呦，你们那个时候你们那个时候就跟微博热搜一样了、
啊、是呢，
一个
热搜没有记忆，
对，一个热搜
新闻没有记忆，
所以最后学校也没有做出任何的处置吗？
没有啊，这个事情只有学生知道，老师怎么会知道呢？
这样
我又不会去告老师，我们只会在茶余饭后进行一个八卦交流、
哦、那我要跟你说一个我们那时候真的很搞笑的事情、嗯、就是也是在我高中的时候，高中的时候好像大家就是这个器官都长成了、嗯、反正
高中的时候就是对这个性啊、
嗯、
已经有一些有所向往，
荷尔蒙还蛮爆炸的，
大家都应该知道化学老师跟
是二是二是吧？
对对对。
哦对，然后我们那个时候高中，我们是有一个体制内的一个部门和一个体制外走一个国际部的、
嗯、
然后国际部的当时就感觉像那种那个绯闻女孩里面那种 style 你知道吗、
哦、
就感觉大家都非常非常的荷尔蒙外露，
是是是，
非常非常的那种热辣的那种辣妹、
嗯、
就是一百多个辣妹聚集在一起，辣妹和辣哥。有一天早上我们在早读的时候来了之后，就听闻说昨天你们知道吗，在体育馆楼下的那间厕所里有一对辣妹辣哥在进行一个非常亲密的行为，然后在这个亲密行为的过程中被进来上厕所的外教给碰见了。然后事情开始往一个非常搞笑的方向发展，你知道接下来是怎么样？他俩被发现了之后非常的紧急，就是匆忙之中穿上裤子就开始逃，那个外教也自己也不尿了，然后他就开始追，
他插翅难飞。
对，有一些见证者回忆说那个人边穿裤子边飞奔，后面那个女生也在飞奔，在一个不远的距离之后还有那个金毛外教也在飞奔，每个人都用手提住自己的裤子。然后最后好像他们真的被逮着了。
那肯定啊，
被逮着了之后就是校方给予处理嘛、嗯、最后好像也没啥那种，
他们是被抓着现行了，
这太那个了，
我们这个是只有一个死去的尸体，
对，是的、
嗯、然后我们还是拉回到秘密啊，
嗯，
那除了这些，我们这个是等于是八卦头条了，就是在我们、
嗯
啊，读书的时候比较有意思的一些故事对吧，一些小八卦、
嗯、
我们特别喜欢听这种，有没有什么关于秘密上的事儿？
我觉得还有一些伦理道德的秘密，对于年轻的我们、
嗯、
当时来说应该也是那种十八级地震一般的存在。
比如说嘞，
就比如说你喜欢上了我的前男友，如果啊这种事情发生，是不是
我死去的记忆开始攻击我？
有没有？
不是，就是那种两个闺蜜和两个男孩子、
啊、
然后那个分手了，分手了完了以后喜欢上了他的前男友。
对啊对啊，
这种事情哦，我跟你说，但凡这个女生跟另外一个人说了，
嗯哼，
这件事情就一发不可收拾，
一发不可洪水猛兽，
这个心里的这个斗争啊，你喜欢上了好闺蜜的前男友这件事情是一个死罪，
没错。
但是当你沉浸在这个恋爱的状态中，你非常想要把你们恋爱的甜蜜的种种告诉其他人。
一个人谈恋爱真的藏不住，真的藏不住，
真的藏不住。
每一个恋爱中的人真的很想分享，你知道，就是那种保守秘密的痛苦和保守秘密的痛苦就来自于这里，因为自己好快乐，但是这个快乐又不能跟任何人分享。
我想问你一个非常犀利的问题，
你快
假设这件事情发生在你身上，
嗯，
你喜欢上了别人的前男友，
嗯，
你会告诉别人吗？
我觉得我会说，真的，而且我说的时候还说，我告诉你一个秘密，你千万不能告诉任何人，
尤其是他。
对，尤其是他。
好，那假设、再换一个假设，假设你是那个被告知的人，
嗯、
你会不会立刻
马上？马上转头转发十个群，就以免我自己说累了，我先拉个群，然后就直接转发群里。
不行了，不行了，现在不能留下文字证据。
对，但是哎呀，我就是我跟你说，不瞒你说啊，就是自己在那个青春年少的时候也经历过这样的事儿，就是我也是一个绯闻中的一个主角
哦，
就是经历过这种道德的审判。然后但是后来就是为什么呢，也是我自己忍不住我自己说的，但是后来就是我觉得那种道德的审判啊什么的审判倒也背负的那种负罪感没有那么重，反而是坚守秘密这件事真的是太难坚守了，对我来说
是的是的是的、哎，我更想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啊，就听说、就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有一对非常相爱在一起将近有五六七八九十年这种的 lesbian， 一开始的时候大家只是以为他们关系好，然后突然有一天他告诉了我们这个秘密，告诉我这个秘密说，哎，他们其实是不仅限于朋友的关系，
是真的相爱，
其实已经猜的八九不离十了，
其实真挺明显的。
别人总是会问说，哎，你跟他们关系这么好，那他们到底是不是真的在一起啊？我觉得他们没有授予我这个权利、他们告诉我了是他们信任我，所以别人一旦就是他没有跟这个人表明说我百分之百告诉你，就没有捅破这个窗户纸，别人来问我的时候我就说啊，他们关系挺好的呀，我就会给他打太极、我就会说啊，我说啊，我们一直出去玩啊，我们一直都一起玩，就是给他打太极打掉，就不太会直面的表达。
那如果碰到我这种就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我就说那你跟他们关系那么好，你怎么知道他们，就是你肯定知道，你快告诉我他们到底是不是在一起啊，
你去问他好了呀。哎，你问他好了，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反正就是绝口自己不会说、
你说到这个我又要问你了，请问你有没有因为没有把一个秘密及时告诉你的好朋友而造成你们关系的损害或甚至是破裂？
破裂倒没有，有损害、
肯定会损害、为什么？因为好朋友之间一定是要秘密共享的，
对的，就是当他知道说这件事情你老里八糟你已经知道
你却不告诉我，好你个高老 C 啊。
对、所以秘密这个事情其实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权力的象征。
你这话说太好了，
是不是？就是说我拥有了这个秘密，我就拥有了我可以选择告诉你、或者我不告诉你、对吧？
对、
这就是一个权力的象征，是一个至高无上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就是来自于他告诉我了，但是他没有告诉你，所以在我们之间
你就觉得你才是他的那个闺蜜
Best friend
BFF 啊。
想秘密之后其实你心里是非常有折磨感的，就宛如十八层地狱，你每天就是很担心说哎呦，我这件事情说出去了他会不会知道。
那你每天这么就是担心在危险的边缘徘徊，你会不会说你就直接跟着朋友说你下次有什么秘密你就别告诉我了，我承受不起，老娘承受不起，好吧，你这个压力太大了，你会这样吗？还是要听是不是？
就之前那个 lesbian 要告诉我的时候我其实很抗拒的、就是我、
对呀，
我就宁愿我不想知道，你不要跟我讲，
就是你告诉我了你给我找事儿，对不对？
对、但小时候是很想说的，
真的很想
说，小时候就又想听又想说，
对，
我爱听，就是一个大喇叭加一个顺风耳。
我又想起来了，小时候还有一些，我现在越聊我这个思路越打开。其实小时候真的好多秘密，
很多很多。
记得我第一次来例假的时候，来姨妈的时候是六年级，
还好，
然后
还可以，就差不多都这个年纪。
六年级，对，因为我来的还可以，所以这件事情对我来说还不是特别的秘密。但是有的同学他是小学就来了，
早发育。
那个时候我跟你说，这可是一件非常非常要命的事情，因为那个时候大家流传着一个传言说，这个人一旦开始月经初潮，他就不会再长高了。 你知道吗？我们那个时候小学就流行这样一种传言，就说这人一旦来了之后，他这辈子就这么高了。然后我们就特别害怕，因为小孩子都想要长高，因为那时候小学大家都很矮嘛，都是矮冬瓜，你知道吧？然后大家就是非常害怕，一旦谁来了姨妈之后，就非常非常的恐怖。一个恐怖来自于他不能长高了，一个恐怖就来自于说那种好像我拥有了那种时空停滞的那种感觉，
跟其他的同学们，我想刚想说同志们，我跟其他的同学们都不一样了，
我不一样了。对，因为我妈是很早就把这种性知识啊都告诉过我了，但是因为小学的时候老师没有说过，有些家长如果自己在家里没有跟他小孩说的话，他小孩还会非常害怕，他完全不知道有来月经这件事情，他第一次来月经就很害怕。我记得我小时候有一个同学，就是他真的就马上从厕所里出来说啊，我流血啦，我的屁屁流血了，我尿血了，就是非常非常害怕。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对我们当时来说很震撼的一个秘密。
是的，初中的那会儿，然后有一段时间，我不知道是因为就是穿的太闷了，还是说护理的不当，洗屁屁的时候会拿一个盆儿，拿一个毛巾这样子洗屁屁。
会的，
可能是因为毛巾的处理等等之外的，就觉得小妹妹那边会有一点
瘙痒。
对，痒或者是长疙瘩还是怎么样，
会啊，
痛痛的，
因为不透气嘛，
对，就
太闷了，
对，痛痛。但当时不知道，我就觉得说我得绝症了，然后也不敢告诉我的妈妈。
小孩子其实还是会有一个感觉的，就是他知道这个地方不像平常的手脚一样是那么正常普通的那种地方，就是他知道这是一个私密的部位，
是
啊，
然后
他也有那种害羞的感觉。
对对，比如说像洗澡的时候，我小时候都不敢，就是那种冲洗它，妈妈会跟你说，你就拿手啊，你就拿手，然后包括那个水，你就搓搓它这样子。我会觉得这个行为对我来说，在洗澡的这一环里面是比较羞耻的动作。
会有，会有，是的，是的。
就冲小妹妹和冲屁股的时候，我就觉得不像是冲洗身体的其他部位。
对，
对我来说还蛮 shame 的。
对，是的，所以说咱们这个儿童性教育真的很重要。
对，
所以我觉得其实在成长的过程中，就是私密护理一直是我们羞于启齿的问题。虽然我觉得现在这个社会大家都好了很多，但是我感觉啊，真的就是在我们小时候真的还是挺不好意思说的。尤其是你还记不记得那个时候，如果你初中，你还记得吗？初中你要去换卫生巾，你都是把那个卫生巾叠小，然后先放在自己的袖子里再去，或者你把它从书包里马上迅速的拿出来塞到你的口袋里，
是的，
拿一包餐巾纸自己到那个厕所里去换，都是会有那种难以启齿的感觉。而且后来包括如果我们自己护理不当，或者说夏天太热什么这种，
而且现在也有这种 sex life。
对，是的，那都是之后了嘛，就是包括如果你有什么长疙瘩呀，那种白带异常啊，或者怎么样啊，包括第一次的 sex life 之后的那种护理啊什么
的，
其实我们都真的不太敢说。
对，因为你知道，就比如说有些人会比较早一点，或者是有些人比较晚一点，都不太敢跟不管是父母啦还是跟朋友之间去讲了。但是现在我们好很多了，从我们开始去愿意去聊两性关系之后就好很多了，但是没有开启这个钥匙的时候真的不知道怎么样去看，我只能百度问医。
对的，但是百度你问出来一查一个癌
啊，一查一个癌，全是癌，
对，全是癌。
所以呢，我们今天非常应景的为大家带来了源于法国的私密护理专家 Intima Pro， 它是始于1990年，专注女性健康34年，
因为它自身优质的产品和科学的配方，所以蝉联法国销量第一。Intima Pro 呢，相信天然的力量，它的成分中 97% 都是取自天然，是零添加，温和不刺激。它用弱酸性的溶液来守护我们的私密菌群，维护 pH 的平衡。其实这一点非常重要，就是这也是为什么专业洗护的重要性。我在这里一定要提示大家，如果大家现在会出现一些私密处的各种问题，你千万千万记住我说的，不要用各种肥皂或者碱性的沐浴露。
是的，是的，是的，
绝对不可以。你哪怕不用咱们今天推荐的这个 Intima Pro， 你用清水都比你用肥皂要来的健康。
是的，
因为这个 pH 值真的非常重要，这个就是它的痛点。如果你用了碱性的话，会完全严重的破坏我们 这个部位的 pH 也是我和高老师一直在用的这个品牌。
对对对，我是之前就一直在用，我已经用掉两罐了。然后他来找到我们的时候，我就说，哎呀，寄样不用挤，不用挤，我还有，
已经深度老客户，
因为我每次都是两瓶起买，品牌方的也是这么跟我们说的，不需要大家立刻下单，大家也可以去天猫旗舰店看一下，一定要详细的看一下他们的品牌介绍，去了解他们的背书。我们的洗面奶皂基是伤皮肤的，氨基酸的成分是更保护我们的皮肤的。那么私处其实也是的， Intima Pro 的这款产品是比氨基酸更加温和的洗剂，可以更好不刺激的保护私处。
而且我想提示大家的是，我觉得大家买这些东西千万不要有那种很羞耻的负担，因为其实我们私处是非常非常娇嫩的一个地区，尤其是比如说啊，你的这个 sex life 之后，对吧，或者是说平时咱们战狼群运动之后，大量出汗之后，
是的，
包括你的经期，包括像我们打工人办公室久坐人群是很容易出现这种问题，还有
非常紧的牛仔裤，
非常紧的牛仔裤就很容易那种潮湿就很闷的环境 对它非常不好。而且还有可能什么，你去那种什么公共场所厕所不卫生，或者说比如说哦，刚也说到了，就是咱们马上这个情人节，
对
吧，什么三八这种节日，你这个 sex life 非常欢快的之后，对不对，我们一定不要觉得你买这个东西就是一定是非常私生活不检点呀，或者怎么怎么怎么样啊，造成它这个环境受破坏的原因非常非常多，大家我千万不要有这种心理负担。
我已经大概用了有四年的这个时间了，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一般使用的环境，它不用每天都用，
对，
我会在什么场景用呢，就像之前说的 sex life 前后，是例假的时候血块啊什么的就会使用它，夏天比较闷热的那种状态，你又要穿那种紧身的小裙子，对不对，
对，
然后穿小裙子了以后，你为了不想让自己的小腹凸起，就会穿一个那个包臀裤，
对，塑身的
塑身裤，就非常的闷，闷完你解开了以后那里就感觉很难受，我就会这样子去使用它，大概一周使用的频率是2到3次这个样子，对，这是我自己真实的，我是觉得洗完了以后它会感觉比较的清爽，
对，因为它用的都是很温和的，都是婴儿保湿级别的成分，对，所以真的非常真心推荐大家，
对，它你就把它当成一个分区的沐浴露就行。
所以咱们今天给大家带到的福利就是，
大家可以根据 show notes 里的信息领取优惠券并下单哦，
5项电池的专属30元大额券，两瓶到手价是149.8元
哦，日常价是179.8哦，
没错，我们算下来就是低至74.9元一瓶。
一瓶真的能用很久，
一瓶真的能用很久，
对对
对，
这一年都给你包圆了。
所以说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一定要去先领券再购买，
小礼物的放送，请听众朋友们在评论区留下你的小秘密，或者
你这个
留下你关于秘密的这个故事好不好，点赞评论，一周内啊最高的一位我们将送您免单优惠，
没错、
啊，我想跟你分享一个我最近在看的一部台剧，叫做
是什么啦，
叫做有生之年啦，
有生之年，
他那个男主是吴康仁
啊，我知道吴康仁也太火了吧，
真的很帅，
2024年就是吴康仁之年
啊，而且还有那个什么郑元畅，植树吗，
啊，江植树上 F 上 A 班的江植树和上 B 班的我，
给我笑死了。有生之年这部剧我大致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吴康仁他作为男主角，然后被他相恋10年的女友出轨了，然后被他抓到了一个现行，然后他自己的开的那个餐厅也是就在大众点评，在他们弯弯大众点评上是1分这个样子，就是
真的很惨
很惨，他就觉得人生没有希望了，然后他就求死了一次，没有死成，他就想说那他就回我常回家看看，回家看
哦，行，跟爸爸洗洗碗，
哎，对了对了，哎，他就回到他们弯弯的这个爸爸妈妈开的早餐店，
哎，
就回去看看，不是想着说看完他们以后他就是再去赴死，于是他写了一份遗书，遗书被他弟弟的儿子 看到了。
Oh my god！
于是他的侄子就帮助他一起完成他死前的心愿。然后你知道这也是一个秘密，他就跟他的侄子说了自己为什么想要死，以及他自己快要去死的这个计划，为他保守了这个秘密，并且帮助他完成遗书上想要做到的一些心愿。我就觉得说，正好在写这个提纲的时候看了这部片嘛，我就觉得非常的感人，就是他真的是为他保守了这个秘密。他当时承受住了这个压力，他就是不告诉任何人侄子是如何去解决这个压力的呢，他就不停的奔跑，就那种日剧奔跑你知道吗，不停的奔跑。
Oh my god！
就是让自己闭嘴，然后不告诉任何人。
哎，我以后要学习一下这个技能。当我每次想说的时候我就开始奔跑是吧，奔跑不让自己说出来。
对
哦，那你可能会看见我每天都在奔跑。
所以我想最后再回到这个主题，就是聊聊从小到大秘密和我们的关系。就小时候我们很爱讲秘密，很爱听秘密，到长大了以后越来越不想听秘密。当别人去跟你说，哎，我想跟你说一件事的时候，你第一个反应就是我不是很想听。
其实我跟你说，有的时候啊，就是你还会觉得在长大之后，当人家告诉一个他的秘密之后，这个压力就会来到你的头上。
对，
他不仅是来自于保守秘密，还来自于你可能会因为这个秘密本身，你想去劝他，或者想要去改变他，或者是怎么怎么样跟他共情，给他提供情绪价值，或者要怎么怎么样。
压力很大，
压力真的蛮大的。对，所以我觉得啊，我越长大我也学会了，就是还是那句老话，就是尊重他人命运，放下助人情节。
是的，
哦，是的，秘密真的是一个很玄的东西，如影影随形，无声有无息，
是不在调上啦，却没有很在调上。
秘密是一个很玄的东西。
真的有人会希望听，就是听一个播客，听到最后听两个主播这边发疯唱歌吗？
唱歌。
那我们最后再聊聊私密护理和我们的关系。从小时候我害怕，用自己的手手搓自己的小妹妹，对吧？到后面我去做了一个小妹妹的除草服务，
是。
对，然后到现在越来越正式，我觉得当然当我有白带异常的时候，我就会去跟妈妈讲，然后我说这个到底要怎么办，去怎么样的处理。包括我之前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做过
阴超，
对，已婚项目。
我上次也做了阴超，就是一开就脱裤子然后把腿岔开的时候是蛮那个小羞耻的，但是后来我就习惯了。
对对对，
而且当我发现我的阴超结果非常好的时候，就是非常的开心。
是吗？你是非常好，我是有问题啊。
哦，
但这问题也不大。我一开始很紧张，就第一年去的时候呢，你知道它阴超有两种，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第一种是它用这个手指头还是用什么，然后套了一个 BYT 给你捅进去，就直接捅去摸还是什么的，反正去捅一下，然后就这样结束了。第二个呢是插了一个那个电子的头探测仪，
对
吧？
对对对，
也是用一个 BYT 然后套上去，给你啪就直接捅进去了。
就是不管怎么样都是啪一下是吧？
尊嘟，这真的是比较羞耻的一件事情。
就啪，
而且每一次医生就是那种非常的
冷漠，
非常冷漠，
非常冷漠。
坐上来，裤子脱掉，
裤子脱掉，
腿岔开，我就很不好意思，你知道吗？就很不好意思，然后慢慢脱，他说你快点，因为后面还等了很多人，你快点。然后我就脱，我一开始脱错了，而且我还躺错边了，就是我应该是小妹妹对着他，我就头对着他。
请问你是怎么想的？是捅什么？捅鼻孔是吗？
那个阴超那个房间的环境本来就比较昏暗，好吗？不是吗？不是吗？而且结束了以后，他就会迅速把那个扔掉，然后让你就裤子都还没有穿好，就让你赶紧下去把下一个人就叫进来了。
对对对，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环境。然后那个他就跟我说，我有点宫颈糜烂。
哦。
宫颈糜烂这个词你听听多害怕呀，
你听听已经就是一查一个癌了。
我当时觉得说我是不是这辈子生不了小孩了，
完了完了完了。
我就想我又没有性生活不检点，对吧？我又没有天天怎么样，我这社会怎么会糜烂 Oh my god。 我去问嘛，然后医生就说没什么的，他说你吃点药，看点药就行了。于是乎呢我就去医院，然后医生给我开了两种药。第一种药一件蛮羞耻的事儿，他就是会给你发一个类似于指套，手指的套子，给你发那种胶囊的，胶囊很大，我大吃过鱼油吧，我觉得是鱼油 double 的一个大小。它就会需要你每天晚上洗完屁屁以后呢，把那个东西捅进你的阴道里，
哦，我有所耳闻。
对，桶就是会分泌一种黄色的液体，需要连着桶一周。
嗯，
那一周里面呢是肯定要是垫着卫生巾的，因为它会有不停的有那个黄色的液
往下滴是吧，
往下渗透。
对
对，还有一个呢就是会有一个洗剂，那个洗剂呢我反正我妈也知道嘛，她就专门给我买了一个洗屁屁的一个盆，那个盆就做的非常贴合你屁股的这个轮廓。
哦，
你就需要把那个水沾到它上面所提供的比例放进去以后，你就把屁屁往下放。
哦，一个坐浴是吧？
哦，对，一个坐浴的一个状态。
盆浴。嗯，
对，是这样子的。反正我现在也没有什么羞耻的嘛，我就觉得说嗯，这医生开的吧，弄完可能就会好了。
那你后来还有去检查吗？
我后面去检查应该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啊，那就非常好，恭喜你。
对，
所以说大家觉得宫颈糜烂也不要害怕了，
不要害怕，不知道到查询到问医生去了解，就觉得说哎，其实没有什么，而且我本身也没有做什么。
嗯，
可能就是在一些不知道的时候，就可能在住酒店的时候，或者
是，我跟你说会有的。
对的，
你知道我之前是因为什么？我也是，就对吧？咱们也不是那种私生活很不检点的。
嗯，
然后我有一段时间我就巨痒，
嗯，
就痒到我就是那种就是痒到已经受不了的那种程度，
蚂蚁爬过，
就是感觉一万只、十万只、一百万只，怎么会这么痒？我后来回想起来，就是有可能有一次我去浙江漂流了。
对，下水
漂流，而且是那种慢速漂流。当时漂的时候我就想，这水怎么那么脏呀，我这个屁股坐在里面坐两个小时，我不得感染一些什么小细菌啊。
嗯，
结果回来就感染了，当时我也没有怎么去治疗它。
嗯，
然后就大概过了一个礼拜吧，反正它自己就好了。
嗯，
后来想想我觉得如果当时我就知道了，我就问问你，我就知道了有这个 intima。
嗯，
说不定可能就不需要忍受那么一个礼拜的那种很长时间的瘙痒。
的
真的很难受，我靠，我跟你们说这个痒真的比痛还难受，
真的。而且你自己去抠它你又不
好
意思，
你还得对吧，你每天还那么三四节课，你还得去上课，就是你上课的时候你还瘙痒，你还不能抠。真的是好痒啊。然后你坐着的时候你还就是因为太痒了你知道吗，你还想把你的腿就是怎么样夹一下，或者有一个，
对对对对对，
有一个什么角度，就搞得你整个人好像很空虚很寂寞，就是很
翘二郎腿的时候拼命往那儿嘎一嘎，
对，挤一挤，真的太好笑了。嗯，那么想跟大家说一下它的使用方法。首先是把这个瓶嘴上面的保护套拿下来，然后顺时针90度打开泵头来按压取两泵，轻柔出泡沫来清洁我们的私处。我要提醒大家是我们只能用它清洁外阴哦，只能是外哦。
嗯，
千万不要给我伸进去的概念。好不好，只能外。 OK，
Intima Pro 的乳酸益生菌护理液呢拥有三大精选成分，包含了去除味道的蔓越莓、修护的乳酸菌以及营养的益生元，让我们在保持水润的同时呢，还有比氨基酸更加温和的婴儿级的呵护。它是高达 97% 的成分都取自于天然，七大零添加，给到我们极致的私密护理体验。
好，最后再跟大家强调一下，本期在评论区留下关于秘密的小故事，一周后我们将在评论区抽取点赞最高的一位，送出免单福利哦。
没错，大家想购买的话一定要先领券再购买，土送电池。
OK， 那么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喽，
拜拜
拜拜。 Fire starting in my heart, reaching a fever pitch, it's bringing me out the dark. Finally I can see you crystal clear. Go ahead and sell me out and I'll lay your ship bare. See how I'll leave with every piece of you. Don't underestimate the things that I will do. There's a fire starting in my heart, reaching a fever pitch and it's bringing me out the dark. The scars of almost had it all. The scars of
disco。